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诗歌学习。
主啊 ，Amen。
诗歌41首。
主啊 ，Amen。啊，主啊 ，Amen。 这个原稿啊是引我往前，他这个编在这个小本里啊该说引我前行，前行啊不是那么有诗意，引我往前呢、啊、感觉顺。像昨天晚上那一首，昨天晚上那一首，哦哦，你这神隐藏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长阔高深，无人知细。我回去我就觉得有点纳闷，这个德国人怎么能写这样的诗？德国人没这个脑子的。这你知道，这个德国人、日本人原则上是不会写出什么好诗的。这个德国人、日本这个。日本人这个小说写得好，你们知道哈？你看世界第一本长篇小说，第一本是日本人写的。这是个《源氏物语》，这本书啊叫《源氏物语》，在日本的确写得好，但是看起来非常累，有点像中国的《红楼梦》，但是没有《红楼梦》写那么好。那原则上来说，日本人也好，德国人也好。都是这个20世纪的人，只问产品不问过程。你知道今天弟兄们呢、啊，差不多也都是这样，在教会生活里也是只问产品不问过程。这个话讲的是不是这样讲？话能不能这样讲？讲的好不好？动不动人？到底怎么讲出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了，是背来的啦，是抄来的啦，世界上写在纸上念给人听的啦，但是个产品是出来了。啊，那么也许是仿制的，也许是，就是最早是日本货，记不记得？这个30年、40年以前日本货，然后慢慢就是台湾货，现在就是大陆货，还有马来西亚货。那么这个产品看起来都像个样，但是呢不太好用。懂吗？你比如你现在，你到这个 Kmart 去，或者到一个 market 去，中国 Made in China。恐怕要占所有产品的1/2，不得了！将来全世界的人用的东西都是中国人用的。那么，不，这个东西呢，目前来说它会提升的啊。所以在大陆来的不要生气，就跟早期台湾的一样，就是东西呢，不是那么结实，不是那么好用。我到上海去，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来接我，看起来土土的。接我以后呢，这个把我送到旅馆，他给我订的非常好的旅馆，然后这个带我去吃饭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啊，你知不知道啊，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徽章啊，几乎都是他做的。我跟他说，你到迪士尼兰去啊，你卖那些东西啊，差不多都是我的。怎么开始呢？就提个小包包，从台湾出来到全球跑。然后慢慢建立一个信誉了啊，现在大陆开一个非常大的厂，多少千个员工，就帮他做。他就说我的好朋友某某人就也是这样的，是卖什么的，这个早期都有这个征战的过程啊，慢慢做成功了。他现在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，不能算一个大的企业家，但是就着这个经济了，就着成就来说，白手啊，就是眷村长大的。就是台湾的眷村长大的，从小是跟人打架的，弄好脖子一弯要干什么，这样长大的，哎，做出这个来是做得不错啊。那么这个今天呢就都到大陆去了，他就是从什么地方出来，都是从模仿出来的。所以有人说啊，你永远不要怕日本人，你永远不要怕日本人，因为日本人没有创造的能力。你要怕美国人，美国人有创造的能力。你也不要太怕德国人，德国人一直会赢，到末了一定输的。中国人一直会输，到末了会赢的，因为中国人灵巧。好了，你那么一个这么一个笨重的一个民族，这个德国人就是很笨重啊，怎么能够写出这样一首诗？那首诗非常深呢、啊。就我现在不愿意跟你们讲，因为讲了就等于把真物啊什么就丢在什么的，有点可惜了。今天我们弟兄们恐怕都还不到，大多地方都还不到那个程度，不知道那首诗啊到底好在什么地方。那是我们中间少有的一首好诗啊。 那么昨天一定告诉我说德国人写的，那德国人我们认真说没有出这个主的情人，出了主的仆人。这有的地方有些人呢，他不仅是主的仆主的侍女，他也是主的情人。这德国人你看他这个教会历史，你读读他们呢，没有出什么主的情人，出了主的仆人，主的仆人德国人不少，因为他们会读经啊，他们认真呢、啊、这个读经啊，会钻研呢、啊、哎，他可是他怎么写出那样一首那么有灵感的诗，那么深，对吧？哦，你这是隐藏的爱，是不是这样？长阔高深，无人知悉，远远，你看那个发表多好，远远我就叹，我见他的风采，风采啊，我就叹息，望得安息。你说这个人的确走了一些路啊，我绝对相信他和主一个非常好的关系。然后当主再把他往深处带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发觉主啊，我以前那个是不够的，现在他就看见那个主了。我远远我就叹息啊，望得安息，然后我心痛苦，不能安息，除非我心呢、啊、安息于你。你写的这个诗写的多有感觉啊！你的声音呢、啊、仍然引照，说要我来赴啊，甜美的恶，我虽啊几乎好像要啊前来应照。这就是说他在主面前的经历一定是相当深的。不深不会写出这些的啊，但是惧怕呀前途阻隔，我想来答应你的呼召，想来跟随你，又怕这个阻隔。我愿意告诉你，这个阻隔绝对不是害怕受苦，绝对不是，是害怕呀这个人跟不上。因为他后面不就说出来了吗？日下有无什么东西与你相争来分我心啊，我求你啊把他隔弃，让你做王啊，无人与敬。像这样好的诗，怎么会给一个德国人写出来？这想来不服气啊。那么我们中国人呢？中国人呢？到目前为止，李定写的诗就非常有这种的这个感觉。李定的诗真理非常的亮。啊，一般来说，现在中国，在中国，主还没有得着什么诗人。照说主，这个主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呢，也有多少200年了，恐怕。那不要说最早了，就是唐朝，记不记得唐朝这个景教啊？你到西安的碑林去，你在那个碑林里还能看见那个碑，这是大清啊，什么大唐什么景教流行在中国的那个碑，你现在到西安去还能看见那个碑，这不是？我们读历史上都有嘛，那个基督教怎么流行，还做一个碑吗？然后呢，主在差不多200多年以前呢，再把福音带过来，那个就是用血啊，用血用泪带出来了，那就多少殉道啊，多少人殉道啊，多少人受煎熬啊，就产生今天中国这样蓬勃的情形。你知道，尤其是在呀、啊。山东啊，山西啊，河北啊，那就这个全匪啊 ，barbarian， 那个庚子之乱呢、啊，这个全匪啊，就在那个地区。南方不是自保吗？南方啊是自保，所以在南方的传教士没有出师，都是北方的。这个北方啊，很多为主殉道的都死了。内地会那一次，如果你读内地会的历史啊，内地会那一次。这个有名，这个不是他的传道人呢、啊，不是杀了20%多？所以有一天有个地方去见戴德生，戴德生谈就转身拿个东西，转身拿就吹口号，吹这个口哨啊，就说弟兄讲，说戴弟兄啊，你还能吹口哨啊？多么今天来一个新某某人殉道了，又来一个新某某人殉道了，又来一个人某某人殉道了，他说我若是不吹口哨，我若是没有在基督里，不能吹口哨，我就不要活了。懂不懂？他就完全要支取啊，这个属天的丰富，好叫他还能啊活在主面前。那这个无论如何啊，这个主的丰富在我们中间，在中国也不少年了。好像主兴起你弟兄，他的确是个诗人， 主也得着李弟兄借着很多的诗把真理啊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两个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啊？倪定的诗里很有感性，李定诗里蛮有理性，对吗？所以你唱完李定诗道就清楚了，一个道理真理你搞不清楚，你唱他一首诗唱完就清楚了。这个倪定呢唱完以后啊，你就非常的摸着了一个东西，一个是非常有感性。那我再回来说昨天那一首呢，它的确是一个蛮有感性的诗，很少有，就是我们中间就是在这个基督教历史里啊，很少有人能写出这么好一首诗。我倒劝你们呢，我倒劝你们呢，这个张学良不是没事干了吗，关起来就学明史嘛，很可惜也没有一个著作，就是到底他学了没有，他这个花花公子大概也不一定学得来。那么你们好不好啊，在跟随主爱主的时候一生啊，也钻研一个人，钻研一个诗人，或者钻研一个属灵人。现在我劝这里的同工们做这个事，每一个人写一个人的传，每一个同工写一个人的传。后来我发觉他们呢都是我注定的学生，好读书不求圣洁，就不是学者型的。我的个性就不是学者型的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那么所以我的感觉呢恐怕也做不出来，这些地方也做不出来。现在我就在盯他们呢，不是你们做了一篇呢就了了，你每一年要加附录进去的，到你年长的时候呢，你那本书关于这个人呢就这么厚了，懂不懂？怎么生的，吃什么饭，住在哪里，哪一年住，你就把实实在在把那个人读出来。现在呢耿弟兄接受这个负担，和许群华他们呢有一个新的，从一个新的角度和你们看召回历史，那是不错。那个难处就是啊，耿弟兄也不在，许弟兄也不在，跟你们陪你们时间太少。那另外还有两个讲员呢，就是瓦西曾弟兄是吧，还有韦伦令，没有讲，还是也有讲，韦伦令也有讲，韦伦令讲的还可以。这个还有瓦西弟兄，瓦西弟兄是不错，但是都不是那一种的人，你知道这个讲这个需要那种人的。你比如说朱峰说可能就是这样的人，刘文伦可能是，像耿弟兄啊许弟兄的都没有问题，都是这种人。好了，那你们就听吧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那越是你觉得这个讲的弟兄不一定是这样的人，你们的阿们的声音就越要大一点，表示扶持啊，也许群策群力啊，就突破艰难，主怜悯了。好了，若是啊你们自己，你们不需要人教你，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，因为哪个地方有负担呢，就开始现在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叫我这一生啊研读一个人，对你这一生会非常的有益处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这有的人呢他不断地培养自己，在培养自己的过程里他是有目标的，有的人呢他是为着这个信息活的，还有的人呢是为着三分钟活的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差不多的圣徒啊都是为着三分钟活的，我搞一个礼拜啊，讲了预备有三分钟啊，讲完了我的职业进了，感谢主啊，我可以拿薪水了，这数天的薪水，主一定发我天堂大洋200元，现在存在天上的银行里，将来到永世有钱花。这个是最没有出息的人，有时候我看人这样搞，我都想劝他，你就干脆不要讲还好一点，你不讲起码你良心还有感觉，我失败我软弱，还多祷告一点，你看你这样搞啊连祷告都没有了。那有的弟兄呢他是为着一篇道火，你看同工就这样，每一个同工都有这个特点呢，轮到他们讲跟真的一样。你看我们来祷告吧，你看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注意，没有一个同工祷告的，有没有一个同工祷告？有一个韩国的，你祷告了呀，是不是？那因为你没有这个中西部同工的污染嘛，他是韩国的，所以把韩国的风气带来了。韩国的风气是积极斗争两个东西，所以你享受积极面，不要享受斗争面。 韩国是这样，韩国人三个人在一起没有祝福的时候同心合意，有祝福就斗争，他不斗垮不罢休的。所以跟韩国人做工啊，里面都要有125%的小心，那就不好做。全世界做工最难的很可能就是韩国，比非洲人都难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这些童工大爷呢，这个王大爷坐那儿不讲话，叶大爷在后面研究怎么，然后这个我看了什么，昨天不是站起来一大堆，不敢说大爷吧，小爷吧，哎呀，你看一个个坐那一坐，昨天站起来都很好嘛，今天说祷告了，对，这不是我的事，那你是干什么？我是讲道给人听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哎，对不起，长顿好像你有祷告，哎，长顿有祷告，很好。他现在刚刚到这没有多久，污染嘛还不深，哎，所以还有救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这个童工们那个存在都不对了，都不对了。他这个存在啊，已经不再是为做主了，是为做一个工作了。所以该我做不该我做，就像上班一样。那么你本来呀是个义工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医院呢？到医院去，义工很热心的，医师不管你的。你说你到医院去啊，这个义工啊，义工就是不拿钱的嘛，哎，也找个人，哎，我替你找，因为他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嘛。你找个医生啊，我现在下班了，那病人快死了，下一个医生会来看他，就走了，因为这是他的职业嘛。童工有这个职业病的。全世界里有这个职业病的，哎，不轮到他了，不轮到他讲，不轮到他表现了，他一点负担都没有。轮到他表现了，他桌子上的书啊，一共放了26本，26本，然后拿起来抄啊，对啊，搞出一个纲要来，好置人于死地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你像这样的弟兄，对不起啊，你们要这样活。像这一首诗，我们昨天晚上唱的时候，永远不是你的，你都定型了嘛，你蒙恩才多久，你已经定型了嘛，该我上班不该我上班，上班的时候我做，我要做就做得好，不该我上班我就不要做。他完全没有一个感觉啊，童工们在那儿架构着这个聚会都没有这个感觉。照说有这些童工在这儿，这个聚会应该非常好，要祷告会非常好，是不是？要分享会非常好，但是呢，同工们都是大爷。你们不去那个 Labor Day 吗？你们不是也在吗？那个长老就讲，朱弟兄总要叫人做个见证嘛。我说你一定要吗？我一定要。我说好啊，你一定要我就留给你。我都想讲了，我说啊，我应该讲的，结果没讲。我说要做见证很简单，你第一个上去，你不上去，你不要叫我叫人做见证。结果你看，我们后来不是做见证了吗？通工们全部休息，长老们全都睡觉，所以那些没有事干的了，对不起啊，弟兄都是好弟兄，反正不该上去的都上去了，该上去的都没去。你看是不是那个 Labor Day 啊？所以散会我就问很多弟兄说：“哦，你在聚会睡觉？”我没有睡觉。我再问一个：“你在聚会睡觉？”我没有睡觉。我说奇怪，您没睡觉怎么不走上去？没有睡觉怎么不走上去？没有一个承认他睡觉。我忘记是说散会以后啊，我有个什么机会还见到这些长老，后面还有一堂，应该那个不是最后一堂，对不对？后面还有一堂，那个会前不是有祷告吗？那祷告那些大爷啊大头不都来了吗？因为他代表什么嘛，他来我就一个个问啊，我说你睡觉了没有？没有。你睡觉了没有？没有。再问你睡觉了没有？没有。我说奇怪，你们都没有睡觉怎么不上去？好，上去啊，我们是带头的呀，上去是小弟兄的事。哎，既然今天早上要祷告，这小弟兄的事那是我们的事，我们是要讲道给人听的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我们的同工都没有看见身体，我昨天晚上不讲了半天白讲嘛，没有同工看见身体。那天 Labor Day 完了以后，我就告诉很少数听，我说啊，那么下一次我们得这样做，要做见证 我们就得先排号，没有圣灵的不要圣，要圣灵干什么？反正一堆肉体，圣灵怎么感动肉体啊？反正一堆肉体，要做见证我们就先排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我一说做见证就论号就上来了，把时间用光，免得乱七八糟。要不然就不做见证，不做见证也没有不好。你看到现在我都没有敢要做见证嘛，每趟去我一定确定把时间用光。你说哎呀你的心这么狠，我的心一点不狠。做光以后你们不是可以复习一次吗？复习一次以后您不是还这是你们集中吗？那个到这个重要的信息晚上还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哎，再讲一次又奇妙了，他这个带主的绝对不上来，一定要当官。比如说今天轮到哪一组了，今天下面是谁带主啊？啊，王立群啊，你下面是哪一组啊？是你带主啊？请问关大爷啊，你安排了谁了？哎，昨天晚上我不就讲好了吗？你就要细细做笔记，然后上回就得跟他们谈呢、啊。你怎么不听我的话呢？你做官也是做得不好，做官要起码要阳奉，因为不因为不管嘛。那个阳奉都没有，他说做官也不会做。有定了一位，有定了一位，还有一位呢？
还有一位，等一下
告。啊？你为什么不讲？你说我有负担讲。你为什么不讲？我有负担讲。为什么不讲？我有负担讲呢？就是我若讲的话，我就有失身份嘛。这是他们操练的，像我同工了，我哪可以起来去操练呢？这个我们打仗啊，不是这个打法的。这个打仗要有一种感觉，我们所要的是盼望圣徒得着最多的一处，而不是今天该谁上去啊，叫他上去好了。这算什么呢？这是张宗昌啊，懂不懂？张宗昌啊，狗肉将军呢、啊？葛任将军的没事干呢、啊，这是，俺给你个管着着。慈禧太后了，我赏一个官给你做。他都封这个，封啊，这个安排这个官的不叫他就赏啊，好，我赏你个总督吧。马上跪下来，那个马蹄子拉出来，哎，谢谢，羞耻啊！叫我拉那个马蹄子，我绝不拉，杀死我也不拉，这算什么？我是个人，我是个马。中国人那个官服你懂吗？官服那个袖子，它是个马蹄呀、啊。他一说我赏你个七品、八品知县，小小的县长嘛，他这马蹄子一拉，啪啪，然后往地一跪，谢皇上恩典。这算什么？这，你说你想想，这是不是这帮人脑子都有病啊？怎么会堕落到这个地步？但是你再想想，奇怪了，满清皇帝那个恶行怎么到我们中间来了？当然我不是皇上，感谢赞美主，你们也没有人谢恩典，但是个官架子，我看真足啊，官架子真足啊。等等，什么时候是该我做了，什么时候是不该我做了，什么时候是我的，什么时候我安排别人的，你为什么不让基督活出来？让基督活出来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有这么安排这个安排那个，轮到谁该谁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我们一个同工现在30岁了呢，这个主知道这个弟兄是个非常可爱的弟兄，非常可爱好弟兄，非常忠心的。我只有主知道，他全世界这么多年了，有没有带一个人得救？只有主知道，我没有问，认识说我也不敢问。这个跟美国弟兄你小心一点。第一个环境艰难，不像中国人。中国人呢，这个你说这个没有带人得救，那真是可耻，因为他到处都是人要得救的。这个美国呢，西方他不是太，这个文化不是太一样。有一天比尔巴克打个电话给我说，我什么什么时候到请你找一个人来接。我就打个电话给长老，我说某某弟兄啊，请你看一下确定一下有人去接。长老就打电话给这个青年同工，青年同工啊，请你啊确定有个人去接。青年同工就打电话给个青年人，请你啊去接，转了四手。 这青年人就听了命令以后啊，他是小不点，只好自认任命嘛，这叫任命嘛，谁叫我不是童工不是长老，只好听别人的话嘛，他任命了，就开始去接。到了机场后才想到，机场有楼上还有楼下，到底是楼上接还是楼下接，懂不懂啊？那么想想，反正到达嘛都是有行李嘛，就楼下接。他就没想到从芝加哥来都是不带行李，当天就回去的，所以一定要楼上接。告诉我说在这等，左等不来右等不来，我说弟兄啊，你有没有请人去啊？那个长老也在。我有啊，我打电话给某某人，我说你怎么告诉他，我说请他安排人。我说弟兄啊，他才30岁，他安排谁呀、啊、懂不懂这句话？不要说三，就是40岁去接 Bill 不可耻吗？你们没有人去接，我去接我也不觉得可耻吗？能不能清楚这算什么呢？哎，正在说 Bill 打电话来了，你们有没有人来接啊？我说有啊有啊，在哪里啊？我说不知道。我说你安心安心，现在我马上再一个人来接。我们一共聚会3个小时，他飞进来就3个小时，接到以后过了1个小时，懂不懂那意思？哎呀，比尔那一天我看真是个性都显出来了，你们来不接就好了嘛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这听他的挨骂，坐那儿感谢赞美主，骂得对，骂得好。我这个不争气的老师生了一大堆不争气的学生，我自己大概当官当厉害了，我下面人都当官了。不是怎么回事？总喜欢安排别人，连祷告都要安排别人。你们今天我们不是祷告了吗？这个所有的组长全时间往那儿一坐，哎哎，对我这个组今天这个人祷告不错，哈利路亚赞美我。嘿、哎，我这个组竟然没一个人祷告，3回合把他们叫来骂一顿，我的荣耀。你自己为什么不祷告呢？哎呀，我有没有太啰嗦呀、啊？这个老人没办法，老人啰嗦得很，好不好？你们都学个功课。我看晚上那个展示啊，也不必安排人了。通工每次上来讲，反正我也没机会听他们，这是真的。像王立群，我还是1995、96听他说过话以后，昨天晚上是第一次，一听啊，跟95、96那个王先生不大一样了。那一面说是长进啊，老练了、啊，一面说呢，他一个东西也长出来，不一定是太好。那好不好这样？也就不必安排别人了，轮到哪个小组，小组长起来复习，行不行啊？小组长是一个还是2个、3个，对不对？2位，那么就小组长吧。我就请你们大家忍耐一段时候，这样我们呢好好陪陪他们。你说哎呀，我知道散会的朱总，你要丢我们的脸也不可以这样丢啊，你这样把我的脸丢光了，我将来怎么服侍啊？我这个小组就带不动了、啊。这话也对，那我改一改吧。小组长还是不要上来，免得脸丢光了。还是组员上来，小组长将来可以加进评语。你看朱丢骂你骂的对不对？地位就更高一点，大家都听你。你要那个听你干什么？懂不懂？你要那个听你干什么？那是假的吗？你能不能把自己好好的放到弟兄中间去？我再回来说，这在我里面的担子太重了。你知不知道这次的成败呀、啊？这个弟兄们能学得好学不好都不在乎我了，都在乎你们。因为我们各种各方英雄啊，各种好汉呢、啊，有天才也有一般的。有的人这个属灵领会真高，有的属灵啊还蛮年幼的，好不好弟兄啊？你呀、啊，你这个好好花时间一个一个陪。这个弟兄啊，很老练，很有心，我怎么陪他把他陪出来？那个弟兄啊，很年幼，傻乎乎的上了当的。我看昨天那个小姊妹，你就是，你从台湾来啊？你看他那个国语啊，我还告诉我说一定从大陆来。 后来这样，不是从台湾来，你从哪学那个国语啊？
是客家人，然后
客家人也不应该讲这个国语啊。
那个在滚石的时候，在做传播的时候
啊，做过传播，做传播就对了，做传播每天拿着国语日报卷舌头，真的，是不是这样？
还好
你还好，你不是专业的。因为我认识个弟，认识个姊妹，她就是在，台湾不是几个电视台里有一个报过这个新闻，大概时间很短。我就问她，我说你怎么学这个国语的？她说每天拿着国语日报，她是政大新闻系的，每天拿国语日报，就一个一个字跟着波普莫风那么转，把这个舌头转出来。她那个就跟大陆很像了，因为觉得你上了当了。啊、哦，不会，感谢主。他虽然是、啊、糊里糊涂来的，我后来才知道他还没有过过召会生活，是不是这样？
因为我以前是工会。
就是啊。
然后跑来跑去。
你看，他说就跑这儿来了，你看，谁是你的小组长啊？小组服侍你的是谁啊？啊？哦，黄德辉，哎呀，黄弟兄、黄姊妹，你们谢谢两位，你可要花很多时间陪，很多要花很多时间。还好啊，他这个属灵的领悟力是高。你们昨天听他讲啊，他有很多东西啊，进入的很深入啊。但是管他怎样，亲爱的弟兄们呐、姊妹，你们要去啊，这特别小组服侍的一定要花时间。我本来告诉弟兄我说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中午我约三四位弟兄到那儿谈一两个小时，但这两天啊，散会以后眼睛都睁不开，也做不到。所以今天中午我跟我姊妹讲，你也不要做饭了，散会以后啊，我去买最浓最浓的咖啡，看能不能醒过来。我知道一个地方，他那咖啡不错，我去买最浓的咖啡，明天早上看看能不能醒过来。这个怎么弄都没有用了。好了，所以啊，现在还不能陪你。若是可以，我倒是愿意啊，每天见几位，大家好好有点交通。若是在这个结束之前，我每一位可以见三次四次，我看是有价值。你们很需要牧养，你们也很需要榜样。这个。小组负责的弟兄、服侍的弟兄一定要知道你们是榜样，不要照这样。你看一祷告啦，谁都有份，你们没有份，都是安静的。你们是安然等候啊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这谁讲的话？你只管安然等候，看这事怎样成就。这谁讲的话？啊？因为那人若不做成这事，必不休息。谁讲的话？哎、啊，纳俄米讲的话，他对路德讲的：“你只管安坐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。”这是好呢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些圣经给我帮助太多了。现在我也把送给各位组长，请你们都睡觉，你们只管安然等候，看这是怎样成就。不过呢，好像听得不大对了，你们还得殷勤劳苦。好了，对不起啊。这个杂七杂八一讲，讲了45分钟。你不要小看我这样杂七杂八讲啊！若是你接受了，你这一生的帮助会非常大。你要领会啊，我们这个人永远会在这一种处境里的。现在是我休息的时候，现在是我征战的时候，现在轮到我了，现在轮到他了。很少有人看见身体，很少看见身体的人，他是有另外一种生活。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生活这个劳苦啊，他是在另外一种心态里的，就好像虽然现在是我的口在说话，你不要以为我其他的部分是休息的，我全身其他的部分都有合适的运作的。我们来看这个认定，我们唱过那个奉献，记得那一首吧，你的灵岂非已践踏过，那一首是个很好的奉献的诗啊。说这个认定啊，我写了两首，一个是348，还有一个342。我现在看一下是怎么回事。 342，或者为耶稣啊，348，我今撇下一切事物，这两首都是很好的认定的诗，啊，这个342，我念一下就可以，我们可能不需要唱，活着为耶稣，指望能单纯，你看他这个认定啊，这认定的非常高，主啊，我活着是为着你，我只盼望能够单纯，所有的一切啊，都求他喜悦。你有没有注意在这里啊？这个当人奉献有这个认定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上啊，没有什么工作，在他的身上没有什么地位，他和主的关系啊，非常的甘甜馨香，所以、啊、所有的一切都求他喜悦，自动并乐意啊来向他投顺，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。然后怎样呢？耶稣，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。我奉献的是我自己，因你为我代死时，死的是你自己。从此我无别的主，我心是你宝座，我的一生一世，基督，只要为你生活。对不起啊，能不能请你看一下这一首是谁做的？是不是尼迪永的？啊，不是尼迪永的，他们什么？怎么拼？怎么拼？啊？这个是什么样一个人？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那请你去查一下好不好？告诉我们一下这是怎么样一个人。然后在下面啊，活着为耶稣，他为我缘故，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。很少人领会，主为我们死，不仅是担当我们的罪，而是得着了他所得着的是个羞耻。啊，担当罪与羞，这爱激励我答应他招呼，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些？这首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啊，很少有诗歌有，就是这一首奉献里啊，没有情感，没有情绪的冲动，啊，一般的诗歌里啊，都是在灵感里出来的，因为在灵感里出来的，情感的成分非常重。所以很少有诗歌不摸你的情感的，好的诗歌都会摸你的情感。这首诗歌情感是很丰富的，但是啊，它所给你预见的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灵，所以他就说啊，这爱激励我答应他招呼，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。你有没有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？有的人是流着眼泪流着鼻涕，主啊，我说你的爱征服我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，不说不可靠，不说不好，但是那个赖皮的机会很高的，因为他奉献完了，这个情感冲动过了以后，他就改了嘛，就好像花前月下，很容易对别人说我很爱你或者喜欢你，天一亮以后发觉不对了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你要注意啊，我们跟主也会这样，在一个聚会里了，摸着一点东西了，听一篇信息了，摸着一点东西了，马上就告诉主啊，我真是爱你，我实在爱你，也不说这个不好，但是呢，它缺少一个稳定性。像这样的奉献呢，就非常的稳定了。活着为耶稣，他为我缘故，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，这爱激励我答应他招呼，恭敬向着他奉献我所有。你看这个认定啊，那个坚持有多好啊！我是非常严肃的把自己奉献给主，或者为耶稣，无论在何处，我为他缘故啊，做成他事物。就是啊，我这样的奉献，那无论我到哪里去啊，我愿意向他有一种的忠诚，甘愿来承受损失和痛苦，然后怎样呢？看每个试炼呢，是施加一步，这太好了。这首诗的高品，这个诗品的高尚，啊，这个发表在主面前那个发表，那种细腻坚定，很少诗歌能比得上。你像这样的话啊，甘愿来承受损失和痛苦。事实上呢，我就向我和弟兄们提啊，真正跟随主不一定就是那么损失。但是你的心智上需要有损失，就好像尼弟兄啊，我记得如果记得不错，在主工人的性格里说，要有受苦的心智，全世间不一定受苦， 跟随主不一定受苦，但是心智上要愿意为主受苦，能不能清楚？要有个受苦的心智。现在我们跟随主了，我们这样奉献给主了，怎样呢？我就甘愿来承受啊损失或痛苦。如果有损失就损失吧，如果有痛苦就痛苦吧，我心甘情愿的来得做这些。然后怎样呢？在我这一生啊有许多的试炼，看每个试炼怎样呢，是十字架的一步。这开头的时候这个好像主的击打是试炼，懂不懂？比如说你这个犯罪了，主管教，你会感觉这是试炼。认真说这个不是一个试炼，但是你早期跟随主，主的击打，主的责备管教，好像是个试炼。慢慢的那就是换句话说合法的。认真说主不打你又怎么办呢？你这个 naughty boy， 那主自豪来打你。那么打你的时候你感觉主啊你是试炼我呀，我愿意接受你的试炼。慢慢就发觉啊，从许多合理的变成不合理的，能不能清楚啊？那么开头主来试炼你是合理的。那比如说我从因为我犯罪了，对不对呢？因为我在罪中或者因为我的软弱，主来试炼我击打我，我说这个是试炼。慢慢这样呢，主来剥夺，就是我有很多是我所有的，但是主啊也把它拿去了，这个不再是击打的原则，成为啊剥夺的原则了。主把你所有的拿去了，能不能清楚？比如说我本来呀这个生活还富有，主把我的钱财拿去了，叫我学习依靠他，那么这个是一种的剥夺。那么从外面来说，那有的时候那个地方在有些地方在一个地方讲道讲得很过瘾，也是的，很会讲，结果主怜悯了，来一个更会讲的，跟你配搭。那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主这个时候啊，就特别不喜欢印证你。凡是你讲的，弟兄也不吭声低头；凡是那个地方讲，弟兄叫阿门，弟兄们就阿门哈利路亚。干什么呢？试炼你啊。这个时候我看你啊，到底是还能够跟那个弟兄配搭，还能和弟兄们在一起，还能服侍主，还是呢相反的？相反的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你这个人呢、啊，就认识这是试炼了。主啊，这是你施加的一步，懂不懂？你不要在那说啊，既生瑜啊，何生亮啊。懂不懂？那么有了我了，又何必有他呢？我这个分家本来很好的呀，现在来了个他呀，搞了个天翻地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认识啊，看每个试炼是施加一步，开头呢是击打，后来呢是剥夺，再后来呢就是很精细，主啊，非常精细、非常细腻的对付，好像你的眼睛动一动。注意要管，你梳你这个头发，注意要管，能不能清楚啊？你无论做什么，主都要管，主好像主啊管你啊，管得很过瘾，主对别人没有什么兴趣，主只是对你有兴趣。有时候你会说主啊，你把花轿赐给别人乘坐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这样一说是啊？你把不是不是，有一个轿子，也有一首诗歌讲轿子。我岂可以坐花轿被人抬进天堂，啊？那么有这个啊，这是泥鳅写的。你把车辆啊赐给别人乘坐，那么就好了吗？然后你使他们从我头上砸过，哎呀，给别人坐车子不就算了？我走路好了吗？就还叫我摔一跤，车子从我的身上啊砸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怎么样呢？他说我的所有啊，你正下手剥夺。你就是剥夺我，然后呢求你留下剥夺的手给我。哎呀太好了。结果呢所有我所有的，我的能力了，我的这个恩赐了，我的显明了，我的热心了，主好像啊一样一样都给他拿掉了。但是拿的末了，你说主啊，我觉得很稀奇，我有你，我从来不知道啊你能这样的甘甜，这样叫人满足，你这样能够成为啊我们的享受。这些生理诗歌到后来别到明年了，我们会讲呢， 现在我们还是讲很浅的，这里说什么呢？甘愿来，是不是这样？甘愿来承受啊损失和痛苦，看每个试炼呢是施加一步，然后呢活着为耶稣，时间已短促，就是、啊、主要来了，主要来了有2000年，主还没有来，但是好像啊主是个骗子，对不起、啊、你要注意我这个好像啊，不是真的啊，好像主永远告诉人我就要来了。前儿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向他挑战呢、啊，主你骗了这么多人的爱情，再告诉他你就要来了，你还是没来嘛？你到底是干什么？主就会告诉你啊，凡是爱我的人都觉得我要来了，懂不懂这个话？你记得这个雅各，旧约这个雅各啊，不是娶太太吗？娶太太第二天早上发觉新娘错了吗？这个也只有这个给主剥夺的人才有，哪有人娶个妻子发现新娘是别人？这是天下没这个事。他爱的是拉结吗？是不是？那得着的是利亚吗？利亚眼睛没有神，那不好看的、啊。这你的女人眼睛，对不起啊，如果你眼睛没有神，你还是很好看。但是原则上来说，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，我见过一个。我在中学，在中学的时候，我有一年啊不吃太读书，去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。我是后来进附中的，我是从建中啊转到一个学校，后来再去附中。这个。在那个学校男女是同班的，有一个同学我就懂，那读生我那就不太懂，他的眼睛怎么回事，他实在可以看见，什么都能看见，但是你看那眼睛不亮，整个的眼睛是暗的。所以后来我读到得救了，读到圣经啊，我很感谢主叫我去一年好懂这一节圣经，原来啊眼睛没有神是这么回事。然后怎样呢？他不就跟他岳父算账了吗？跟他岳父算账了吗？这岳父就讲了，那你呀、啊，再服侍我多少年？7年上，你再服侍我7年。圣经有一句话啊，说雅各深爱拉结，就看7年如一日。这个在爱里啊，没有时间的。所以，若是我这么爱主，我会觉得主明天就来的。主明天会不会来？明天不会来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我现在常常告诉弟兄，主不可能会来的。我讲的是真理。我若告诉人说主不可能来的，这现在主不可能来的，你得等啊，我就破坏人的信心了，懂不懂这个话？这个事实上来说，今天主怎么来，主来干什么？但是另外一面说呢，一个爱主的人呢，永远觉得主就要来的，永远觉得时间是短促的，因为我爱主，因为我爱主啊，我说主啊，这个时间何等短促啊！所以他说啊，活着为耶稣啊，时间已短促。就连保罗都是这样。我现在一直问这个问题啊，当保罗在那儿讲到这个婚姻的时候，保罗说：“就我看，现在时间怎样怎样，倒不如安长手术，大概这样说法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倒不如安，怎么这个中文怎么翻？安长，手术。”那么是哪几个字啊？啊，手什么？啊？手术那个是什么数字啊？朴素的数，手术安长是有这个说法啊。好了，那他说怎么样？你若是没有妻子就不要求，没有丈夫怎样？若是女儿怎样？要嫁人也不犯罪啊。那么这个若是你父亲可以做的主，就叫女儿不要嫁人算了。哎呀，那真是厉害呀！今天的这个姊妹读了以后，都把这一章圣经撕掉了，就放那边什么话？这个我的婚姻爸爸替我决定，还不准我嫁人，这算什么？这真没有算什么。我愿意告诉你啊，一个爱主的人会有这个东西。啊，你说啊，一个姊妹爱主就不要嫁人了？都不是那个意思，因为他这么爱主，他会觉得主就要来的，是不是要嫁人？主是不是带他嫁人？主是不是带弟兄成亲？这是主带领的事，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呢、啊，永远会觉得主啊，你就要来了。当你这么爱主的时候，你会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你就要来了。所以这里说，活着为耶稣，时间已短促，他的笑脸呢，是我宝贵秘密。这个我有个秘密，这个秘密别人不懂，别人我会问呢、啊，为什么你这样生活？为什么你这样反应？为什么你生活的方式这样奇特？
这是你的秘密，能不能清楚？你就回答了啊，说我告诉你，讲给你你也不懂，我为什么这样生活，为什么对事情有这样的反应，为什么采取这种生活的方式，为什么这样坚定地失守一些东西，是因为啊他的笑脸，我知道我这样做那一天呢，他要称许我，他要称主我，所以他的笑脸是我宝贵秘密。然后这样呢，我这个服侍的时候啊，我还是要来服侍的。所以寻找失丧者，他使所救赎，带领疲倦者享受他安息。能不能清楚啊？这实在是写得好。这首诗啊，是一个非常高品的奉献的诗。这首诗里那个认定啊，是个非常高品，没有情绪的，没有，不是在情绪里的，不是在情感里的，能不能清楚？是一个绝绝对对啊，里面摸着的一个东西，因为所摸着的产生了一个认定，因为这个认定啊，才有这样的宣告和见证。啊，本来我想不要唱，那我还是唱一唱，因为这首那个调子也很美啊。这，这。
好。